文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到到第四十节。请听我读出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哋今日系有我哋嘅苏伟林传道喺我哋当中为我哋去正道，佢嘅讲题系活学活用活圣经，请苏传道。
我参加重拔班系因为啱啱十八岁，因为我姐话够十八岁就参加得，我都啱啱攞咗成人身份证。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很高兴同大家再一次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刚刚放假回来，活学活用活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九节，佢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心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在这里讲的圣经，当所指的是旧约的圣经。在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的年代，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是非常之熟悉。他们被称为加百列门下，拥有相当多的属灵知识，亦都是圣经育的老师。他们虽然查考圣经，并且非常之熟悉圣经，甚至他知道有永生这回事，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圣经的作用是为要为主来到作见证。主耶稣基督这样说，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即是说我们每次读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间，如果不能够借助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读经就有问题。圣经的中心是要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每一次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大大的增加。每次我们来到去亲近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爱慕他。这个亦都是我们读圣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当时法利赛人无可否认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查考圣经，他们不肯到主的面前得生命。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作为基督徒，我们得救了，神给了两样很宝贵的东西我们。第一样，外面的圣经，叫我们藉着这个圣经可以认识它。第二个，可以说更加宝贵，就是圣灵的内住，让我们今天不是单单从外面来读圣经，更加有圣灵将神祂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重生，叫我们每次要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的时间会被他触摸到。这些才是名副其实的里应外合，叫我们能够读经读得入心，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有感动、有行动、有改变。我们看到哇，这班法利赛人很热心，很热爱查考圣经，殷勤去读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但是他们到每一次当他们跟主讲话的时候，当他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竟然是离弃他，不单止自己跌倒，也都令人跌倒。他们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是要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事实。反映回我们今天不少基督徒，他们读经的时间都有可能犯上差不多的错误，打开圣经总是去找一些难处，难解艰难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 行动来到找任何一段经文是要为主作见证的经文，反而因为这样他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跌倒又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不单止要花时间来读主的说话，并且在每次我们读主说话的时间，在主的面前你要得到生命，我们的心先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读任何的圣经的经文都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读经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必须要先在主的面前得到生命，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到接触这位主。如果个心不同主相连，不同主相交，我们很难明白神自己的话语，更加容易曲解神他自己的说话，很容易就用了自己熟悉的性情来到去解释神自己的说话，而是一个真人真事的过往的一件并不值得并不体面的一个的见证。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基督教机构服侍的年轻人，他和自己的上司意见非常之不啱，他令到他说自己很不开心，因为被自己的上司来到去逼迫，被误解，他有冤无路诉。这位的同工也都认得我和我太太，所以他约了我和我太太一起出来倾诉。当我和我太太一起见面的时候，竟然发觉那天他心情变得特别好，不单止没有不开心，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样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是不是跟上司关系变好了，所以整个人轻松了，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不是，他仍然都觉得被上司来到逼迫，但是他说他现在想通了，因为他将自己代入了去主耶稣基督徒，原来主耶稣基督和他有同一样的经历，所以他心里面得平安。哇，我问哇，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呢？他就说，今天我上司又闹我，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就被他激到我差不多要拍台来到是跟他反面。但是这个时间我忽然间想到，在圣经的里面有关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主耶稣基督他先被人审判，被人鞭打，然后孭着十字架游街示众。我当时的感觉是自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自己一点都不孤单，因为主耶稣基督同我做伴，我感觉很嗨，自己就好像跟主耶稣基督一样被冤枉、被审判、被鞭打，最后一起钉上十字架。这个弟兄继续这样说，这个上司对我样样都不满，上样都说我不对，就等于那些人冤枉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松容就义，而我一样在这个上司面前松容就义，虽然好感觉到他仍都冤枉我，但仍然愿意忍得被他闹。我发觉自己都挺英，有主耶稣基督那种 feel。 你的同工继续这样说，真的很神奇，当我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的时间，我感觉到他有多痛苦，我有多痛苦，我有多痛苦，他有多痛苦，我同主耶稣基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我还一路想着十架七言，这个感觉令我不再怕被上司闹，并且我能够体谅上司他们几咁可怜，因为我这个上司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同工还念了那句金句给我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听完之后我有些无言以对的感觉，故事也都到此为止。不过事实上不出半年内，在三个月之内，这个同工已经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最后也都跟他失去了联络。我们经常以为解经这件工作很容易，哇，将生活上的经在生活上将圣经的教训表现出来就得，但是我们不单止要读经生活，我们要成为一本圣经的注释，但是我们不可以乱地应用在自己生活的层面读，而 也都要尽量先认识我们的主，至好将圣经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层面上，否则就好像这位年轻的机构同工一样，乱地将自己代入了圣经的经文里面。虽然有些人说生活的应用很简单，圣经叫我做些什么我就照做咯，圣经没有叫我做什么我就不做咯。这个说话是表现出一种顺服神权威那种的心态，单单从心态来讲很好，是可喜可贺。不过我们从实际生活的层面来看，这个说话是有预病，因为在释经的过程里面，其实最难最难的就是生活上的应用，千万不要看轻。一般的基督徒释经然后应用，最大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应用这个的层面上。从刚才的真实个案的里面，这位年轻的在机构里面服侍的同工，他在释经上可能不是有太大的问题，释经都啱的，但是在应用生活层面上，将自己乱地代入主耶稣基督上，这个是本末倒置的情况。他将自己的生活行在圣经之上，而不是将圣经的教训行在生活的里面。换句话讲，他的日常生活所有的决定不是以圣经教导为本，而是当他面临生活上取舍的时候，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是用自己的经验行先。这位弟兄的做法是先用血气行事，在生活上决定了怎么做怎么做，就找自己认为适合的经文硬塞下去，让自己的决定觉得有道理，为自己所决定的来到撑腰。分别在于真真正正应用生活在圣经上，是我们决定了生活取向之前抑或之后来到去用圣经支持自己的决定，真正适当地去运用圣经在我们生活上高，是当我们面对生活抉择的时候，在大家还未作出任何决定的时候，是用圣经的教导为本，而根据这个圣经教导才决定生活上的取向，而不是调回。千祈不要以为这样做是容易，圣经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一点都不容易。让我们尝试看一个例子，几个三个例子来讲明当中的困难。根据圣经某些的说话然后跟着去做是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字义的问题，即那个句子的字义的问题已经搞到你大家头痛。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诫。十诫里面其中一句其中一个诫是孝敬父母，大家都同意的，我们必须孝敬父母的，就算我们不是基督徒都要孝敬父母的，所以讲这十诫其实很容易的，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呢？孝敬是必须，但是怎知为之孝敬父母呢？我很简单，就这样看中英文圣经大家都头痛。中文圣经无论新译本和合本或者什么新译这个福其他不同类型的中文版本都是会用到孝敬父母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没带个字眼的了。英文圣经呢，我大约看过好几本，它的译本呢，如果用英文的话呢，都用 honor 的，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我只是用中英文这两个字孝敬和 honor 呢，我都发觉很大的分别。为什么？我们会 honor 很多人，我们 honor 我们的 father and mother，但同时间我们会很 honor 我们的 pastor， 我们会 honor 我们的 prime minister， 我们可能 honor 在以前香港的英女王，但我们不会孝敬罗牧师，我们不会孝敬杜鲁多总理，我们不会孝敬死了去的 Apple 创办人 Steve Jobs， 我们会 honor 他。何况广东话孝敬这两个字呢，其实第二层意思，即俗语呢，算是一个讲笑啦。譬如说我们不譬如说为什么你还不孝敬这只鸡给苏全道吃的？这种孝敬 跟孝顺没有关系。所以中英文的例子，不同的年代怎为之孝敬父母，其实有很大的出入。我再讲深一层，二十四孝大家知道吧？知道吗？讲完给我听，哪二十四孝啊？额头。对于敬虔的华裔基督徒来讲，很大胆讲，即在座每一位，如果你能够保持传统的二十四孝观念，你才叫为孝敬父母的话，你真是永远都列不入 24孝里面的孝字之一。为什么这么说？讲一讲24孝，讲完就很浪费时间了。我们讲几个，因为24孝是主要讲孝顺父母的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我三五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普遍接受的是元朝时间被编定的24孝，不过24孝通常来讲是有个字的，是24孝图。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时的24孝是用图画来表达的，而多数是用壁画的形式来表达。好可惜，最早期的24孝的壁画是在敦煌石窟被发现的，而敦煌石窟主要的是很重的佛教意味，所以24孝里面都有一些比较重的佛教意味。我们就取其有些没有那么重、没有佛教意味 的典故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几个代表性，同埋大家可能熟悉亦都有趣的，讲三个啦，话俾大家知咩叫24孝，睇下大家做唔做到。第一个，大家熟悉噶啦，孝感动天。呢、这个发生喺上古尧舜嘅年代，尧舜或者禹舜啊，唔好误会啊，呢、这个字冇错噶，唔系尧帝、舜帝嗰、那个，呢、这个系姓尧个尧，尧舜亦都叫禹舜，另外一个禹字啊，俾大家睇到，佢同爸爸继母。同父异母同住，可惜不和。佢嘅爸爸、佢嘅继母、佢嘅同父异母嘅兄弟，竟然密谋杀害阿禹舜，可惜事败。阿禹舜呢就有掘地道逃跑嚟到逃避呢个追杀，但系禹舜呢，佢冇离家出走，佢竟然若无其事咁追杀完之后就翻屋企住，冇任何嘅怨恨。仍都对父亲必恭必敬，对个弟弟仍都爱护有加，这个的孝行感动了当时的玉皇大帝，故事来的，赐给他一只大象，然后又赐给他妻儿，给他娶老婆，给他，而禹舜呢亦都将这头家打理得头头是道。玉皇大帝见到啊，这个都几成体统、啊、就将他给了成为那个尧帝的承继人，成为天子，成为皇帝。嗱，呢个就是孝感动天的典故，呢个熟悉噶啦。第二个，卧冰求鲤都熟悉啦。呢个喺晋朝嘅时间，一个叫王祥嘅人，佢又系俾继母嚟到苦待，但系王祥咧仍然对呢个继母咧好孝顺。喺冬天嘅时间，佢嘅继母咧染有重病，竟然咧染有重病都想食游水鱼。阿王祥咧。就在结了冰的湖面上高试图除衫，来到用它的体温来到融化那些冰块，然后打算在融化了冰块的湖面钓鱼给阿妈吃。但当王祥打算除衫在结冰的湖上高来到是瞓在上高的时候，冰面忽然间裂开，两条鲤鱼是自己跳了出冰面，王祥跟着有两条游水鱼来到孝敬他妈妈，是为卧冰求鲤二十四孝之一的典故，这个熟悉了，是吧？好，第三个相信大家不懂的了。在南齐的时间，一个叫余琴流的县官，他上官不够十日，忽然间就心惊汗流，他感觉到，这个纯粹感觉，根据那个典故说，感觉自己家发生些不幸不寻常的事件，他因为这样就竟然马上辞官归家。回到家，他真的发觉他的爸爸患有重病，然后跟着请大夫来，大夫就跟这个仔说了，余琴流说了，你爸爸患上非常危险的疾病，吃了药之后如果排出来的粪便是苦味的就有得救了，很有科学根据的，排毒嘛，是吧？如果继续给他吃药他一定好回的了，但是排出来的不是苦味呢，命不久矣。出于孝心，阿琴流咧真系走去食屎，佢真系将父亲嘅粪便嚟到试味，唔单止试一嚿，因为试亲每一嚿都系甜噶，又有科学根据噶，知道大事不妙啦，佢非常之担心，佢就求神问卜，甚至代父求死嚟到去求神。可惜冇几耐，佢嘅爸爸真系弱石无灵，因病死亡。阿琴流非常之哀伤，佢安葬好佢爸爸之后，佢冇再做官，佢就喺坟墓旁结庐而居，为佢父亲守孝三年。呢个系二十四孝之一， 是为常分忧心。大胆地问在座每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如果用当年二十四孝这个标准的话，你能不能够达到标呢？你会不会做到常分忧心，卧冰求鲤，孝感动天呢？第二个例子，跟着圣经做一点都不容易。在新约里面，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在结束的时间，每每他都会叫信徒做什么？要以圣洁彼此亲嘴问安。几段经文都有讲，不重复了，彼得都有，彼得彼得前书都有。留意这几句的经文，原文都是命令式的，即是保罗要命令大家要有实际的行动，亲嘴问安，并且要圣洁的。几句经文都讲圣洁的，这个命令绝对不容许他们有淫乱的行为。对中东、对欧洲文化有认识的人，这种亲吻一定知道怎样去进行，因为到现在都还有这种习惯。但对于我们保守一点的华人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不可以真的从字面里面完全接受和进行呢？何况华人在中国内地、在香港、在新加坡、在温哥华、在北美、在纽约或者不同地区，可能都有些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必须要去留意这个问题。跟着大家可能说，圣经没有的事我们就不做咯，圣经很多事都没有，你试试不做。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电影，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这个扩音，没有这些 PowerPoint， 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是不是不做呢？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到有白米这回事，圣经里面只是吃面包而已，我们是不是跟着圣经做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创造出我们每一个都是有灵魂体，并且要建立一群子民管理由神所创立的世界。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同时，他都应许以色列人建立一个的国家，同时他在西奈山赐下律法，包括敬拜神的方法和敬拜神的规则。不要忘记还有建立国家、建立社会制度的法则，我们或者叫做民法。以色列的国王或者领袖，他们用这些法则、这些民法来到有效地统治以色列他的人民。在新约，当我们看到新约书信有关家训的经文的时候，它是教导我们作为信徒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怎样过合适的家庭生活和合适的社会生活。譬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章六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三章十六节等等，很多不同的经文都讲到这些的家训。从这两个新约旧约的例子里面知道，上帝是要藉着一些先知，藉着一些信徒来到让人对我们的家有所评估，亦都对我们的行为作出指引。因为这样，上帝要我们应用圣经的话语是全方面的，个人、家庭、国家、全世界都用得上这一本的圣经。因为上帝他的话语是涉及我们每一个人和他自己那个的关系，因为这样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人所做事的动机、全心、思想、感受和行动都会牵涉在内。所以当我们应用圣经的时间，我们就 要一定要清楚地不单止问这句说话，神要我今天做些什么，这么简单，重要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去实际地问，是每一件事都应该要问。下一年省选，我们就需要问神要我在省选这个时间怎样投票呢？投给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省议员才符合圣经要求呢？是说符合圣经要求，不是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都可以做些不合圣经要求的事。我们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应该怎样行？ 我哋嗰个整个嘅政治取向，我哋外交政策点样做先合乎神自己嘅心意呢？扩展到我哋对动物，我哋对生态环境，我哋点样做先合乎神自己嗰个旨意呢？点样做先合乎我哋在世上男女之间嘅关系同埋家庭嘅制度关系呢？甚至进展到个人每一日自己心里面嘅感受喜乐，相信大家都有睇到有呢个经文讲喜乐。大家有冇问到自己，你有冇感觉到喜乐？你有冇真正体会到作为基督徒之后，你有冇喜乐？抑或系你日日都好忧伤？你理解到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嗰句说话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哋再睇多样啊，睇下自己嘅心。当我哋睇到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佢话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第一样谂起嘅乜嘢啊？希望大家第一样谂起嘅咪呢个世界上，哇，个人都好坏嘅。唔系，要谂嘅系自己。为此而警惕，为此而在自己言行里面有所警惕。在神所讲的说话里面，还有一样东西更加重要的，是个基本价值。神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很大胆地说是不同的。我们是不是要改变呢？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那个的价值观来到配合神。你愿不愿意自己在生活上那个生活的态度来到改变，以致更加能够合乎神他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先看旧约，刚才讲完箴言。在箴言里面，大家只是觉得很多智慧的教训，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智慧的教训是什么来的？不是死死板板的一条有一条的规则。大家有机会来讲，好像应该是有一课是不是讲箴言？是的，每日箴言，Ida 姊妹会讲，让我们看到在万变的环境里面，怎样适当运用那些神的律法。不是一条条死的律法，神要让我们有智慧来到去看。因为圣经其实有一贯的原则，旧约新约都一样的，基本价值观是一样，只不过行动上高有一些差异。我们怎样去从这个差异里面看到同一个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读经其中一个的目的。因为我们所指向的就是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只有我们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的时间，我们看圣经只有同一个方向。旧约箴言这样说，我们很快看新约，因为时间问题，很多例子讲不到给大家听，其实讲两堂都可以了。我们看新约，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对婚姻那个教导。首先看一个背景先，在耶稣基督那个年代，所有的犹太人都自称信神的，因为犹太人一定信神的嘛，理论上都会听从圣经的教导。旧约圣经不要紧，旧约圣经都有提到的。当主耶稣基督提到离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提出圣经的论据，说明神的原意是不给人离婚的，所有犹太人就会接受，没问题的。这个教导对犹太人来说没问题，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就是保罗将福音传到给外邦人的时候，情况就有改变了。教会里面有些已经结了婚的人，他先至信主，但是个配偶未同时信主，他们不是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先写这番说话的。保罗教导那些基督徒，告诉他们知道神是不准人离婚的，但是跟那些非基督徒说是没有用的，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神的观念的时候，可能令到这班人反感，因为他们信主，怎能够要求他听神的说话呢？所以保罗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希望在圣灵的带导底下，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针对当时这些环境，你要对基督徒说，基督徒仍然都不应该离婚的，但是非基督徒要离婚，基督徒也都只能够有限度来到接受。这个讲是有限度来到接受，不是说接受。因为在保罗那个教导里面，离婚的原则仍然不变，只是灵活运用这个原则。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大前提到今天仍都不改变。我再延伸，对于罪恶，因为罪恶这个更加重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在处理信徒行为上高，保罗是充满了属灵的智慧。譬如一样东西，对祭食祭祀，即食祭偶像那个之物那个的教导。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些有识之士，即有知识的人，在处理问题的时间好像很有系统，很有办法来处理，根据他们的教导。这些是有识之士，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一位真神所做，很对。偶像根本就木头石头造成的死物来的，他怎能够吃到这些祭物呢？既然他吃都没有吃过，碰都不能够碰到这些祭物，如果人去吃那些祭物怎有事呢？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意思，是保罗复述有识之士的意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保罗是比的，保罗只是复述当时的人的意思。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当信徒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保罗是会有充满属灵的智慧。我们就看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跟这些信徒说，这班有识之士说，喂，你不要理会这件事，因为人是有良心软弱的。大家又不要对号入座了，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不是说良心就是最高行为准则，大家必须要熟习保罗其他的教导，不要一句顶埋来说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那就是说保罗承认人良心有软弱的了，这个人做事就靠良心。不是，保罗在另外的教导里面讲明，良心不是我们最高行为的准则，时间问题去不到圣经的了，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四章那上下了。那些有识之士认为祭物可以吃，这个推论其实不是大错来的。保罗也提到人有无愧的良心，只不过受到眼前景物环境的影响，所以保罗就劝那些有识之士要他们凭爱心来行事，不要看不起良心软弱的人，因为那些不想吃，因为良心软弱。但是进一步指出偶像，这个不是在七章那里讲，十章你要看到了，是偶像虽然是假的，但是偶像背后那个魔鬼是真的嘛。所以这班有识之士的推论没有理会到这个魔鬼作怪那样事情，是因为这些有识之士对真理认识不全面。结果这些这样的有识之士呢，他走埋拜偶像，去献祭，去食祭物。事实上这些的有识之士结果真的食了鬼的筵席，真的犯了拜偶像的罪嘛。大家看不看到，不要乱这么解经。并且保罗很强调错的东西不可以继续存在，保罗就要这班有识之士以爱心行事的同时都要他们讲求真理，懒有爱心啊，你们不吃照吃，远离罪恶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对罪恶世界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运用我们的真理。当然在运用真理的同时，保罗没有忘记爱心，又讲真理又讲爱心。所以保罗跟着都跟软弱那班人讲，我们接纳这班人，你们有不同见解，但是保罗教训我们的时候亦都会教训，在人日常生活里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真理有全面的认识，只能够好好运用保罗所要我们明白的日常生活里面要必须要明白。今日环境比二千年前更加复杂，所以运用真的不容易。那怎么用啊？有两个模式，第一模式旧精神，新模式。保罗好像知道了二千年之后我们发生什么事，他都强调了，是啊，现在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当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同时，其实保罗其实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今天作为外邦人信主一个好的依靠。就是当保罗将福音传到给外邦人的时间，也都同时代表了福音是由希伯来文化背景传到去希腊罗马文化背景里面， 保罗同埋其他嘅使徒，亦都会因为咁有一啲嘅信仰上，因为文化上嘅差异，出现咗啲嘅问题。大家好熟悉噶啦，割礼同埋其他嘅礼仪。保罗话唔需要外邦信徒强行嚟到实施犹太人嘅礼仪。大家只喺《使徒行传》睇完之后就算数，但系呢个俾我哋好大嘅 impact， 好大嘅冲击，就系话俾我哋知道，承认文化系有唔同，承认文化有相对性，但系呢个文化嘅相对性，即系二千年前同二千年之后系有唔同噶，冇话边个好啲，边个唔好啲。问题在于圣经里边冇讲明伦理系相对性。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即使面对不同的环境，外邦环境讲了的，有的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却能够表现相同的基本价值。这个才是重要，千万不要再说、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的东西跟以前不同了，相同的基本价值是不变。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有弟兄姊妹卖了你的家产分给穷人，繁物公用。后来呢，教会发展到安提柯，发展到希腊，即是外邦人教会，耶路撒冷仍然都有穷人的存在，但外邦教会没有坚持繁物公用，没有这个传统，没有这个教导，反而他凭着爱心来到去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没有繁物公用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捐献却存在，因为他们基本价值观是什么？基本价值观不是繁物公用，基本价值观是信徒的爱心。因为信徒爱心，所以有繁物公用；因为信徒有爱心，所以有捐献，两样是平等的。所以即使马其顿教会，即外邦教会，那些人都仍都穷困的，未必个都有钱的，但仍都积极参与。这个反映的是什么？爱心，反映爱心的实际。而要同时间睇到喺处理贫穷嘅问题上高，虽然用咗唔同嘅方法嚟到表达，但系结果系一样。正如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唔同嘅形状，但系佢哋嘅面积可以一样噶嘛？基本价值系一样啊！讲完旧模式、新运用，我再睇喺我哋睇圣经里边，我哋要明白有啲系榜样。有些是精神，有些是学校的榜样，有些学校这个榜样后面的精神。在圣经里面，历史又好，比喻又好，都是要表达这个真理。当然有些是反面的意思，反面的意思那就叫我不要做，不要跟从，而正面的就是我们跟着做。但是我们不是一定依样葫芦地去跟着做的嘛。刚才繁物公用都差不多的例子了，所以我们分清楚在榜样的里面来讲，我们看清楚这个榜样究竟我们背后的精神是什么，我们跟随的精神。除了刚才所说繁物公用之外，另外一个常用的例子，大职侍奉。大职侍奉这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清楚讲明，他是用职帐篷养生，但留意保罗并没有叫其他使徒效法他，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叫他们织帐篷为生的，没有靠、其他的，所以他没有否定其他使徒是可以不工作靠福音养生这个权利。表面上保罗好像违反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实质做他这样做，看回精神，他的精神是什么？是爱咯。他是因为爱，因为出于这个爱心，所以他舍弃自己的权利。他明明有权可以叫教会养他的，他放弃这个权利。我们学习的就是这种的精神。保罗这样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让人家学习。第一个就叫保罗的同工，就是那班传道人，同有一样的心灵，同一样的脚踪，不占教会的便宜，不占教会的便宜。但第二个呢的教导呢，是对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信徒他怎样、又不关大职侍奉什么事？那个问题就是在于他的精神嘛，他要放弃自己的权益，不要个个为了自己的权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学校保罗他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力，他宁愿出去打工来到自己养生。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学习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学习他出去打工，学习他怎样放弃自己的权益，为着其他人的权益来到着想，愿意舍弃自己的权益。所以一个原则，我们就同唐哥哥讲旧精神新模式是另外一种的表现，精神榜样的分别。在教会历史上高，我们发现了有很多人不能够掌握这个原则，以致重复了一些错误。所以凡物功用上高，在教会历史上不断地出现，不记得清楚知道上帝希望我们合神心意的生活不是凡物功用，是爱心啊。所以阿拿利亚的出现是表达出如果你出于虚假的结果，就神会击打，结果就神会击打。在这近半世纪以来，原来中国的教会都有大职侍奉的争议，很多弟兄姊妹是发现了有不少的误会和伤痕。大家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教会不太理解，那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时间问题很快讲一个例子，就是在欧洲的教会，大家或者不知道在欧洲某些教会，他们的牧师到今日为止，真的他们仍然都觉得大职侍奉是必然的，所以他做主任牧师的时间去大职侍奉，有自己全职，即使去聘请新的牧者，他都要对方大职侍奉，不需要去辞职。这个是真的，因为我有其中一个同学在 Carry 毕业，在这里毕业的，他就回到欧洲来到侍奉，因为本来在那里居住的，他只是回来读书，结果他就回到自己原居地，他的主任牧师就要去继续大职侍奉，来到继续做传道人。一个人大职侍奉，一个人看完整间教会，没说对与错。最后教育的应用是要成全救恩，这个一定需要大家明白，很快跟大家讲时间问题，就是因为救恩和救约是很有关系，就已经正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读救约。我们因为只能够因为读救约的时间知道救约是指向那个尼赛亚的时间，当我们读完新约的时间就知道在旧约里面所指的尼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能够互相的配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没错，有些律法有些记载我们不能够跟着来做，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旧约里面所讲的救恩在新约里面成全到。所以大家是请大家留意，也都因为这样我们不再需要去耶路撒冷朝圣，也都不再需要在耶路撒冷来到建圣殿来到献祭，因为这个旧约讲的嘛。但是什么问题呢？旧约所指向的是救恩，不是指向这些的拜祭的方法或者拜祭的地点。所以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要做的就是根据旧约里面的教导指向救恩，指向救恩。大家希望能够明白这个新纪元的开始，旧约新约我们都必须要读，不能够只读新约也都不能够只读旧约，必须要旧约新约一起来读。因为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在新约里面已经应验了，当然第二次再来 未应验了。大家如果明白到这点的时候，大家就乐于打开本旧约来看了。最后约翰福音五章39-40节这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就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清楚，活学活用活圣经，藉着圣经让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有一个活泼倚靠主的生命。有一只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每一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有福气，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也都会问怎样才有福气。原来懂得打开圣经的人最有福气，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因为勤读圣经的人真的有福气，因为心中智慧充满。因为思想圣经的人就会有福，神会引领他的脚步。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圣经，因为只有遵行圣经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得福，因为神最喜悦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同将圣经好好地活出来，让我们一同以行动来证明我们心里面的爱，我们全心全意爱神，我们全心全意爱别人，我们全心全意爱自己。主啊，求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能够活出来，活学活用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让我们一起勤读圣经，让我们一起思想圣经，让我们一起遵行圣经，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创造主，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心中充满了这个的智慧，让我们的脚步得到祂的指引，也让我们跟从祂的脚步，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行在你的脚中，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做，让我们一起每一天打开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主你自己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